冲！
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02，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来到了周四的早上哦。通勤时光，微微依旧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已经是礼拜四咯，8月28号。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稍微让情绪缓下来，这首歌曲许茹芸的《泪海》。 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为大家选的第一首歌曲许茹芸的《泪海》。周四的台北在飞跃哦，尽量会安排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主题。我们今天呢，就先从健康好 easy 开始吧。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为了健康，你会做些什么呢？很多人会专注于运动。那运动完要吃些什么？很多人都说要补充蛋白质哦，但是蛋白质具体来讲到底要吃什么啊？那如果你们家不开火啊，那我要去哪里买得到所谓的优质蛋白质呢？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哦，尤其是这个上班族的一些困扰。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哦，在超商啊有几款商品哦非常的热卖，这不分是哪一家超商哦，单纯是这种类型的商品确实成为很多民众的心头好。分别有哪些呢？这些都跟蛋白质有关，因为很多人诉求的就是要摄取这个好的蛋白质、高蛋白质的一些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蛋白质重要哦。国健署的资料显示哦，它不单纯是为了所谓的运动员或者是健身族的专利，因为蛋白质负责建造和修补身体组织，维持免疫系统的运作，也会帮助营养素在体内运输。那通常呢，这每一公克的蛋白质能提供4大卡的热量，它也是我们日常的活力来源。哪些食物上面有？动物性的蛋白质啊，蛋、奶、鱼肉是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它的品质比较好，吸收比较高。而植物性的蛋白质也有，像是豆类、核果、五谷根茎。所以像我们有聊过这个吃素的人怎么摄取蛋白质，他不能吃鱼不能吃肉嘛，哦，他可能就会改为摄取豆类或刚刚讲核果、五谷根茎类哦。那怎么去换算？以这个国健署的等值换算标准，你若喝了一杯260毫升的无糖豆浆，大概就是一份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颗蛋或者是30公克的去皮鸡胸肉的分量。因为蛋白质呢，在维持肌肉量哦，降低体脂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很多人热爱运动，就会讲说，我要增肌减脂哦，增加肌肉，减少脂肪。增肌减脂是很多人立下的这个健身的目标。那也因为大家爱运动，然后这个健身房越开多，其实很多人也都很愿意多多少少哦跑跑步，去做个有氧哦，去做一个重训，也就连带了影响到说，运动完或者是运动前后要吃什么。在超商里面呢，有一些产品就变得很热卖咯，像刚刚讲到的优质蛋白质，有一个产品大家很爱，就是无糖豆浆。你不妨可以观察一下，在你们家附近哦，尤其假设你们家附近有健身房，它附近的便利超商无糖豆浆的这个柜位或者是数量应该蛮充足的，因为真的很多人去买。我自己非常有感，我们家附近就有健身房，然后每一次那个便利超商无糖豆浆的区块量都非常的充足，然后还有那个包装好的鸡胸肉哦，还有另外一个香蕉也蛮多的，因为可能吃香蕉补充能量哦。这个无糖豆浆真的好夯好夯，并且不是只有一个厂牌哦，台湾其实有很多家做无糖豆浆的厂牌，但它的外包装哦，都会写，例如说高蛋白、无加糖、高鲜。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那普遍我觉得看起来，如果你有这个饮食控制的需要，或者是你有运动，然后你要增肌减脂，通常会选无糖豆浆啦。这的确是蛮多人会选择的一个选这个选项哦，蛮热销的。不单纯是运动，很多人早上也喜欢喝一杯豆浆。那其实在便利超商就有，我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不觉得便利超商有这么多豆浆可以选，但确实约莫10年间吧，我觉得便利超商已经把豆浆的这个品项变成一种必须的，并且通常也真的会买的人还蛮多的，感觉这个需求有很明显的提升哦。它确实就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很好选择。那因为市售的嘛，有这个有糖无糖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那当然是无糖的会热量会比较低啦，因为有糖的通常人家讲说这个有糖的饮料也要少喝，那有些人会完全没糖 我喝不下去，觉得口感不好或不好喝，那也有所谓的微糖的哦。现在真的为了消费者做了很多不同品项哦，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啊。所以刚刚提到哦，像是鸡胸肉啊，在那个超商也有非常多的选择，有很普通口味的，也有调味比较重的，各家厂牌都有。我觉得也是嗅到这一股大家喜欢运动的商机吧。哦，包含大家在饮食上面也会觉得啊，我想准备这样的食物，自己准备太麻烦了，便利超商有，直接买啊，不就更好吗？非常非常的方便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呢？8:12，这首歌曲还熟悉吗？这个节奏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年代的歌，但也没有到很远哦，很动感的感觉。罗志祥所演唱的《精武门》。玩起来，有没有觉得嗨起来？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早上通勤时光陪伴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区哦。点进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可以点选节目跟这个日期就可以来收听了。那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也欢迎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 飞，找到我的个人页面，按赞追踪起来，会有很多关于节目的资讯。那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台北再飞跃要稍作休息咯，继续为大家选的好歌曲稍微放松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精彩的访谈在空中和你分享。
就怕时间不够让你好好爱我，偶尔我犯的错你连宽容也温柔，沉默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累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陪伴你。FM 1.41，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
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医师周明文医师。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周明文医师哦，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诶。要主要谈谈的，就是很多针对青少年哦，或有些到比较小，青少年已经有点像是可能十几岁了哦。现在有一些关于健康的知识、情感方面的学习，要更往前推，可能到国小就要来学习了。
对，甚至国小3年级就要开始。
哦，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很有感觉，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可能家里面有小孩啊，不过小孩都大了，大家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困惑，包含自己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关于俗称的这个性教育哦，很多爸妈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丢给学校。但是哦，不要想说就丢给学校哦，你会很心啊，说哎，我们家小朋友，不要讲说男女之间或者是情感间的交往哦，单纯讲人际互动啊，那个问题就一大堆。作为父母啊，作为照顾者啊，都不知道该怎么为他排解，也不知道 这些孩子在想些什么。我们邀请到周明伟医师哦，最近的这本书叫做《周医师幸福教室》，里面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刚刚提到我们的孩子们啊，一个尤其像刚刚讲到青少年们，不管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生理的一些变化，还有他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自我认同啊，人际之间、同侪之间的认同，这些都是他们在乎的事情啊。他们常常都说大人不懂，想问一下周医师哦，因为周医师自己有专栏啦，跟常常在分享相关的文章。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稍微区隔一下，刚刚讲到性教育这一块好了，这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都很苦恼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诶，现在网络更发达啦，或者说以前不敢说是因为觉得怕拍谁齁，那现在哪有什么不敢说，什么都可以说，结果好像大家在性教育方面或者是性相关的知识也是似是而非啊，然后小朋友也是哦，都不知道从哪听来的，乱学乱讲，这个现象是不是还是重的？
对，因为网络的资讯就是非常复杂，而且是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那小朋友他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你叫他自己去吸收、自己去挑，这真的是蛮困难的。那你刚刚有说过，哎，我们家长都觉得他不会教性教育，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也没有受过性教育，
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教啦。
对啊，他就想说那就交给学校，那事实上学校老师也不太敢碰这个议题，因为他们说我若讲这个样子，有部分的家长就会抗议，我若讲这样子保守一点，又有家长会抗议，所以他们是宁可不教，他们不要去犯错，不要去惹麻烦，而且他教的讲法跟校长是不是有符合校长的那个价值观或观念，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他们也是尽量不要碰。所以性教育就变成，
很奇怪的禁忌话题。
不是禁忌话题，可是大家都是不敢碰的话题。那小孩子他需要的话，他就只好到网络上到处去搜寻。可是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就可能会养成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像刚刚医师有特别讲到，就说我们在学习所谓正确的性方面的知识跟教育的时候，我试着去回想一下，就大概是在我可能国小期间吧，那种健康教育课嘛，通常是这个健康教育课老师会上，然后我还记得啊，当时最早会开始提及的就是因为要谈这个男女的性征的变化啊，因为长大了嘛，你的性征会开始发育，然后当时就会有课本啊，或者是那种老师上课的教材，就会有男性跟女性的这个生殖器官什么之类的啊。我们国小是男女混班哦，其实真的只是很正常的教育而已哦。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就是下面就会有人说啊，我不敢看呐，怎么不好意思啊？这个其实到现在应该多多少还会有人就是打趣，或者是故意在那边，我觉得不好意思，明明就是正常的东西，还不敢看，不敢学。
所以主持人记得是国小吗？我记得我的那个年代是国中。
我是国小，大概是健康，可能是比较高年级，可能五六年级的时候。
那这样是有进步。这样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是在国中才有。
才会特别讲，就是
成长发育，国中的健康教育才会讲到性征，国小是从来不讲的。可是事实上这样都是太慢了，因为我们最近最近就是性病的病例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少年越多。你知道一个最年轻的病例是几岁吗？
听起来一定会很可怕，应该是小到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十岁小三的女孩得到梅毒，
真的好小。
所以你性教育要多早教？你是不是要小三就要开始教，或者小二就要开始教？所以你就是要及早去教。可是我们学校现在最重要就是教升学校的科目，理化科学哈，那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可是他们反而都不教，那就让小孩子自己去自求多福的。哇，
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刚刚讲说我们不同世代，医师年纪再比我长一些些嘛，
是是，
你看我们都已经算是不同那个成长区间的人，然后我们共同都意识到说，对啊，其实我们学校也有教，但是有点晚，或者是教的时候那个课堂的气氛跟场景，老师上课也有点累啦，就是管秩序啊，因为大家这边爱闹嘛，男生女生都爱闹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要知道，并且我们刚刚还只是讲说 单纯认识自己生长发育身体的变化而已。大家知道性教育不是只是认识身体构造的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性方面的教育跟知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有一些观念可能如果你处理的不好或者是认知错误，会让你生病，会让你受害，让你不知道身体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这才是最糟糕的。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写的专业写到后来，我就不太限于性教育，我就会拓展到比如说诶，那你如果在生活上遇到挫折你要怎么办，这种生活技能，那这个挫折怎么办，诶，如果将来你谈恋爱失恋的话，诶，那就是一个挫折，你就可以用上，就是说这种诶，在谈恋爱啊，甚至在婚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态度里，我们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或是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这都值得去推广的。可是目前我们学校这方面的琢磨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例如说照顾者或者是爸爸妈妈心里会比较紧张的一块哦，因为我们作为成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社会上有很多的危险跟风险啊，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时候，你或多或少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有能力去抗拒去拒绝或者是知道这些前因果，但是如果是小孩子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青少年啊，他可能想的没有这么透彻哦，很多观念似是而非，就容易让自己受害。这不单纯只是刚刚提到我们去认识自己成长的一个变化，像刚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很多会发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的前因可能都源自于情感面哦，就像刚刚讲到的人际互动，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哦，就说以前不是大家都会说一直要反毒嘛，毒品嘛，哎，所有人当然所有人都知道毒品不好啊，你哪一个人不知道？可是你就觉得，哎，啊，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因为毒品而受害？他追根究底的原因跟他认不认识毒品好或不好无关，可能是其他原因。所以像刚刚讲到，因为性方面的这个知识跟教育的不足，还有认知，其实追根究底，有的时候都是情感上的连结，像刚刚医师举例的，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我会怎么办啊，哦，我可能心里想说我要找个人依靠啊，哦，谁会陪我啊，不啦不啦不啦，哦，这些当然从这些角度听起来好像都很正常，也很正确，也很健康，但是容易误入歧途。
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对青少年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去建立他们的价值观，要协助他们建立价值观，比如说我们成人就是已经有我们的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对这些不太正确的观念，我们比较抵抗的能力。那小朋友如果他还没有建立他的价值观的话，我想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那需要老师或是家长在旁边去辅助他，然后建立他的一个价值观。比如说什么这件事我该不该做，或是说有某些事我应该怎么做，这都是有价值观来决定。
其实很多家长也很愿意尝试跟孩子沟通哦，但是就不知道从何开始说起，不知道从何开始关心，这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在书里面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几个篇章跟角度哦，包含医师有特别提到比较好的一个生活态度的模式，还有自我认同。我觉得从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角度，当然我们人生当中必然会遇到很多挫折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会驱动你去做出比较好的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比较健的心态，你有能力去对抗那些你不如意的嘛，例如说失恋哦，或者是怎么样哦，我有能力去对抗，虽然我难过，但是我会选择好的方法而不是不好的方法。我觉得这一块医师琢磨蛮多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会产生情绪，那产生情绪的关键其实不在事情的本身，而是在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也就是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那你怎么解释事情又决定于你以前的经验或是你的价值观。比如说你买了个玩具给你的小孩玩，他就把它毁了。如果你的解释这个小孩子是破坏狂，你就会不太高兴。如果你的解释是我的小孩很有研究精神，
他在拆解他，
你就会觉得很快乐。所以你的情绪有时候是决定于你的解释。
是。
那所以你怎么去解释其实蛮重要的。那比如说这个我要追这个女孩子，她不理我，那你又解释成说这是世界末日，我完了，
绝望。
那你可能就会去 自杀之类的。
嗯，
啊，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女孩子不喜欢我，只是我们的能力不合啊，
嗯，
那我还是有我的优点，
哦，嗯，
那我还是可以继续去寻找看看跟我能力相合的女孩子。
嗯，
啊，如果你解释这样的话，你虽然伤心，可是你不会到绝望的地步。
嗯，是。
所以这种观念也是需要去事先在小孩子还没失恋之前先建立起来。诶，他万一失恋呢，他就会走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路。如果你不先教他，到时候他失恋了，他不晓得怎么办，他也没有经验，也没人教他，诶，他说不定就走上绝路。
嗯，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蛮重要，可以事先我们先教他们，就好像是打个预防针一样的效果。
嗯，像我们以前都是靠自己错误的经验中学习，
就要尝试错误。
对对对，像刚刚讲到说，遇到挫折不要单纯讲失恋，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任何挫折也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一次我们谈的很多是跟性有关，或者是两性的相处有关，像刚刚讲失恋的例子嘛，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就是以前青春时期的失恋啊，哇，想他个三年五年，是吧是吧？前面几个都想他个三年五年，觉得失去他好像失去了全世界，然后等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突然知道说啊，原来人与人的感情是怎么一回事，有很多种不同的相处方式，也不是说一定要你浓我浓，然后啊，才会长长久久，就是我们好像都必然要经过这个错误的过程哦。
对，其实我在我的一篇文章里有写，就是说，哎，其实大部分的恋情，你想想看，大部分都是以失恋为结局嘛，
哦，
因为只有少数才能够修成正果，比如说结婚嘛，哈，
嗯，
啊，如果你一开始要谈恋爱之前，你就知道说，哎，大部分的恋爱是失恋为结局，那或许，万一哪一天你真的失恋了，你就不会那么的伤心了。
Oh. 欸，
我是是大部分的情形。
嗯，是。但我觉得这也是有的时候要让青少年或年纪更小的人去理解也很难哦，因为大家对于爱情不是都有一些憧憬吗？在那种年纪还小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吧。
那很多憧憬就是在从那电影里面啊，或是一些浪漫小说里面，
啊，
哦，都是很完美的，很浪漫的富二代，很男的帅，
有钱的，
女的那个很漂亮哈，哦。那事实上现实都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要抵抗那些这些错误的观念，在这错误观念在小孩子的心里建立成他的价值观之前，我们要告诉他真正的情形，
现实是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嗯，那万一到以后遇到了，他才能够，哎，减少他的伤害，或是能够度过那个难关。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说感情事这一块哦，当然，大人因为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嘛，所以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懂啦，我懂啦，侃侃而谈。可是对于像刚刚讲说年纪比较小、比较轻的人啊，他就是还是会有所期待，或者他的想象跟现实是有落差的。等到他初次或者是头几次遇到那个落差特别大的时候，就很容易难以适应，所以会需要像刚刚讲到的，就说这其实就是很好沟通跟切入的重点，因为这一定是你在人生成长经历当中多多少少会面对到的课题。那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等等呢会继续邀请到医师哦，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周医师幸福教室。其实在书里面有一个蛮大的篇章谈跟爱情有关的，哦，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并且医师是很细致的去谈，包含刚刚讲说感情层面的，哦，我们如何去认同或者确认彼此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关系到底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哦。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就是你知道凭直觉哦，我得说就算是很多大人也是这样哦，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
是，其实很多大人也不见得很熟悉这些爱情或婚姻的运作原则，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本书，哎，从国小中高年级一直到大人其实都适合来读这样，嗯，
对，就像我们谈到爱情这个话题，那个边界在哪里，或者是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你想要什么，然后对方的意图或者是他的界限在哪里，哇，这个可就难了，不要说小孩子不懂，大人也不太懂。我们稍作休息哦，马上回来。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广告由教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是周明文医师哦，跟我们分享周医师幸福教室。邀请到周明文医师，医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周明文医师，我们聊到在这本里面呢，医师有蛮大的一个篇章在谈爱情哦。诶，其实这个话题可以聊的层面很广，我们还是挑几个地方来轻松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想问看周医师哦，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爱情的篇章里面哦，我个人啊，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谈论到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爱情，很多人讲说，对啊，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嘛。但是我们过往运动经验叫做暧昧不分，就是我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呀？哦，班上同学都觉得我们两个是班队啊，我们两个也是三不五时就被他拱在一起呀。哦，动不动就说要怎样怎样，就拍照一定要挤在一起啊。其实我们两个也还没有说点什么，但是好像大家自然而然都觉得，哦，我就是他女朋友，他就是我男朋友。那这样到底算不算呢？好像是被人家送作堆啊！但是这个我其实到现在啊，就是我现在是个大人哦。如果我去回到我是那个青少年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说还蛮尴尬的。这样到底要怎么去判断？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同侪压力嘛啊！你如果真的不喜欢，有时候人家讲说也好像也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哦，这好尬。
这就是什么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嘛。
对，暧昧期总是特别长啊，不知道边界在哪里。
那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想法啦，别人的想法是别人的，你自己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对象嘛。那你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诶，那你就可以多跟他接触，多跟他来往，或者说一起工作之类的，然后就更加的去了解他嘛。那如果说你觉得还是不错，那你当然就可以去比如说去试探一下，或是邀约一下齁、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去图书馆念个书啊齁、或者说有个表演很好看，你要不要一起去看啊齁、那如果对方 一定的，哎，那就表示就可以，大家的发展就可以进一步嘛。
嗯，
那当然，这种逐渐接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次逐渐了解对方的过程哦，并不是说这样接触下去，我就一定要最后跟他变成男女朋友。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你觉得哎，对方有一些特点你不是很喜欢，或是你觉得不合适，那你也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就。交往就
哦，慢慢的渐出这样子，
对对对对，渐入渐出。那如果说老师很尴尬啊，你也不进也不退，那这样其实大概只有学生时代才有办法这样子去拖着。那大家、哦、大人在社会里大概就很少有这种情形，都是不进则退了。
嗯，是啊，哎、欸，其实刚刚医师讲到那个情况啊，我都觉得很多人讲说哇，暧昧期最好了。好像就这个说法好像有点渣齁，就是好像说我们还没真的很确定，但是彼此又享受了某一个程度的关系的紧密，但是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抽离，所以有些人常常会讲说诶、欸、我觉得暧昧期最好了，但但凡好像只要确定之后或怎么样，或者是假设就是确定掰那个关系又没了哦，这才是我每次谈论到爱情的话题哦，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当中、哦、最常出现的现象，就是说似有若无，但是他好像又不是真的想跟我真的断开，他好像享受了某种我们亲密的快乐跟我们亲密的这种情感寄托，但是又好像不给我一个准，那个感觉真的是也是另一种尴尬。
对，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是看你嘛，你如果说觉得这样也不错，那你就也是跟着享受嘛。啊，你如果觉得不好，那你就是不是进就是退嘛、
哦、
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想法嘛、
啊、
因为这种东西我就说我书里面有提过，你爱情要成立要两个人同意，
嗯，
可是要分手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分手。
哦，对，这话大家常听。
分手不要进，所以你说暧昧也是两个都同意才可以暧昧嘛。那要不要进一步也是要两个人同意，那至少是要一个人先往前踏一步嘛。那是看你要等对还是你要自己先踏出那一步。那也是你自己要去斟酌的。
嗯，诶，确实哦，刚刚讲到说这个亲密的关系，也许是你们是一个暧昧期，或者是哦，好像、哦、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啦，哦，对外都这样说，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哦。但是也只有遇到这个局势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说，哦，如果我啦，我在这个当局当中，我觉得要怎么样？哦，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朦朦胧胧的过也是不错啊，那就这样子嘛，反正也没有人可以为你们的关系去做出什么评断，只要你们两个开心啊，不要伤害到别人，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差异。但主要就是你有没有了解自己的心意，有些人就是困在那边啊，就不想要这样啊，又不敢说。
对，其实这就是说诶、欸、你就是要对自己忠实嘛，你要、嗯、那很多人是比较在乎外面的人的想法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了，
嗯、
哦，那这样子其实是比较不好的。我们是比较希望说，哎、欸，你比较知道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要，然后外界的反应或意见，你就是第二层考虑。
嗯，
也就是说，多爱自己一点，嗯、你要爱自己至少51%。
嗯，
那你当然要先确认自己的想法，你才能够决定下一步嘛。
嗯，是、哦、
那你如果说确定了，哎、欸、那你是要往前走往后走，那你再看对方的反应再来决定下一步这样。
嗯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样的场景哦搬到所谓的学生时期或青少年阶段哦，很多大人就会比较紧张的点是说，好啦，单纯我们谈感情就算暧昧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嘛，感情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哦，也没有一个绝对说哦不是黑就是白哦，大家都有各自相处的模式。但最怕最怕的就是在这种暧昧不分啊，或者是自己的意图也还没想清楚，也不晓得对方在想什么的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造成伤害。欸，我必须得承认哦，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真的是有复数以上的同学在所谓的学生时期，因为这个刚刚讲说这种不分，或者是确实有固定交往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但是呢，就是这个行为跑在前面，跑在自己的理性前面，然后就是做了一些事情，结果最后后悔了哦，也可能伤害并不大，但是总归心里的创伤不小，欸，很不少哦。不要以为大家不要以为你看到你的同事朋友大家都很开心，没有，其实每个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都非常的私密，有些事情比你想象当中发生的次数还要多，并且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对呀、啊，就是情人之间交往，那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亲密的行为出现嘛，哈、嗯。那事实上我刚刚有讲到价值观，那是比较私密的价值观，就是叫就是性价值观嘛，哈、嗯，就是说，哎，你在爱情、在婚姻，或甚至在性行为方面，你要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也是可以及早去建立的。
嗯，
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跟他发生性行为嘛？
嗯，
是一定要结婚吗？还是一定情侣吗？还是说你可以约炮？还是你可以接受一夜情？哎，这些都是不同的价值观。
嗯，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及早协助孩子建立这方面的价值观，虽然它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那可是我们最近就是因为那个性病的发生率很高嘛、
哦、
那其实在建立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告诉他一些重要的讯息，比如说这个性行为虽然是美好，可是大概是夫妻之间是最美好的，可是在其他的对象里面可能他就有很多的风险，
嗯，
比如说会有性病啊，会有不预期的怀孕啊，哦，那如果你不预期怀孕，哎，你会有什么后果？
哦，
你要不要生下来？要不要堕胎？要不要结婚？孩子生下来是谁养？哎，这些都是大问题。
嗯，
哦，那这个如果你也跟小孩子演练一遍，他就知道事情很严重。
哦，嗯，
那如果万一得到性病，那你怎么去预防性病？是不发生性行为，你不会发生性病。可是你如果要发生，那再过来第二关就是你要慎选对象。
嗯，
只要你的对象没有性病，你跟他发生性行为就不会有性病。那什么人比较会有性病的可能？那当然，那种一夜情啊、约炮的人，他们一定性病的几率危险性比较高嘛。
嗯，
那夫妻或者情人，哎，性病的机会大概就比较低嘛。
嗯，
那这样子你要挑，你自己决定，可是你要知道哪一个是高风险的选择，哪一个是低风险的选择。那我们给他这些资讯，那问他想要什么样的选择。
嗯，是。
那我觉得这些资讯都是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他。那如果你在第三层次就是说，哎，那如果在性行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措施，哦
嗯
哦、比如说保险套啦，或是打一些疫苗啦， HPV 疫苗啦、
嗯、
或一些艾滋病有一些预防的药物、哦、那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预防的，那比如说戴保险套可能是80%-90%之类的，那我们就给了这些通通这些资讯，那他看他到底要不要发生性行为，要跟谁发生性行为，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他采取哪些措施，那这样他有一整套的这个 know how、
oh.
那他就来做决定，那建立他的性价值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万一哪边有人找他邀约性邀约的话，想跟他发生性行为的话，他会比较能够从容的自在的，然后去做一个明智的决定。
嗯，不要以为是小孩子才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大人也是啊，大人顶多就是年纪比较大一些些、哦、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其实像我刚刚医师讲到这一块啊，我真的就联想到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念女校，然后我们的高一的班导师是一个女性老师，然后他是公民老师，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们班的同学讲说，哦，他要结婚了，然后我们就很恭喜他。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就因为我全校都女的嘛，然后就讲话就比较大胆一点点，就问了我们那个班导师，就问他说，诶，老师，我想问你啊，那你的这个第一次是给你这个就是要结婚这个老公吗？就说就是很喜欢问这种私密话题嘛。哦，然后这个老师也不慌不忙的、哦、他当时的这个回应让我印象深刻，但让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当时就说啊，哦，因为我们要讲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我们要先把门窗先关起来，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经验嘛。哦，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确实很知道说，诶，他如果想要分享，他只想跟谁分享啊，就是我们班同学，所以他就说，诶，那我们先把这个门窗先稍微合上。然后他有讲说，他简单的分享就是说，他所谓的第一次的性行为经验并不是他的这个老公，但是那我们就很惊讶，虽然说我们也不是说很死板或怎么样，那我们就想说， 那时候那个老师就提醒我们说，其实要不要从事所谓的讲说婚前性行为，或者人家俗称的什么第一次啊，那当然是你个人的一个决定。可是他很明确知道，他发生这个所谓第一次的时候，他有想清楚他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发生这个性行为，然后他能不能承受这个性行为，也许他会带来快乐嘛，幸福，但是他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他当时也想清楚他能不能去承受，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去免他们不想要的情况发生。所以他说他是想清楚了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那时候也跟我们讲说，啊，你们以后会交往吗？可能有男朋友女朋友啊之类的啊。他讲说，那对啊，你有可能就一时就是那个情感浓烈之处，你知道吗？就是理性就跟不上感性。但他说在你做这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提醒我们，是说因为我尤其我们班都是女生，有的时候在性行为方面女性受到的伤害跟风险真的是远大于男性多很多。
没错，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因为我们都是孩子，他就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人，然后你们真的是情到浓烈之处，然后你真的觉得很幸福很快乐，这都很正常。但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就像刚刚讲，你不是想到他能多快乐，你要想到说如果发生你无法预期的比较糟糕的情况，你能不能去预防，然后你能不能去接受，哦，然后想了再做。那他就说事实上他是个大人嘛，他说事实上呢是他话这样讲，但是要真的很理性这么想的人应该也不多啦。但是他也是作为老师提醒了我们这一段话，所以我到现在对他这段话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你的老师其实是处理得很好了。我的一项的观念就是我都是教小孩子各种风险各种保护方法，可是最后的决定我是希望小孩子自己做决定，
嗯，
而不是我去告诉他。
那你叫他不，他一定会要去做啊。
对对对对，
对啊，
你如果说不要，那很多说，哎，就不要做，就不会得。可是其实这就是很难的一件事。
嗯，
那我的一直想法就是说，哎，你要做或不做，那做什么后果，不做会有什么后果？啊，若不做，你要怎么样去让那个风险降到最低？我就是把所有的资讯都丢给他，那，
嗯，
他有正确的资讯，然后他就去自己做决定。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就要事先给，如果你没有事先给，那他就今天他就遇到这个状况，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啦，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聊的层面有很广，那也是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说，不管是年轻的族群或像我们这样子成年人，其实很多时候啊，你对自己的认识也不是很透彻，不管是情感层面或像刚刚讲到性的一个边界界限，想要需要还有你所要面对的挑战也不是很懂。周明文医师哦，其实有很多的专栏的文章，然后也把这些很精华的内容呢写成这本周医师幸福教室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节目的关系哦，当然不能跟大家谈得太过深入哦，又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希望大家有机会哦都可以来了解相关的知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所谓的性的知识跟教育哦，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开放，但是大家要去接收到正确资讯才是最重要的。非常谢谢周医师的分享，谢谢您
啊。谢谢微微。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八，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早上的8:56，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台北在飞跃，一样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凉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都能着安慰，腿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界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 0098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五十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统一美国五十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文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
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可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市目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